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台北时间2021年6月21号礼拜一早上8:30，我是游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聊聊国际财经时事、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啊，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影片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哦。一早啊，先来说个好消息啊，昨天有这个美国25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已经抵达台湾了。那么我们本周最关注的反而不是这个疫苗和是可以施打，反正大概也轮不到我们了。我们是第九类还是第十类哈？要一阵子才能够打得到。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在本周，基本上陈时中就会宣布是否要延长这一次的三级警戒了。我们知道服务业哦，内需产业哦，在过去的两个月啊，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哦，几乎是砍半式的一个冲击。所以如果持续的延后下去哦，我们之前跟各位提过。普通来讲，台湾的中小企业平均现金流大概储藏时间是2个月啊，2个月就会把啊本身的一个这个现金流全部烧光啊，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小企业开店的啦都在破产的边缘啊，所以每一次的延后其实就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疫情要可控的状况底下再来做解除，但是哦，如果疫情啊这个看起来没有这么的乐观啊，持续的再延后2周，那问题就大了啊。所以我们后续再来跟各位关注一下疫情的一个问题哦。现在金融市场上啊最大的一个恐慌性消息哦，就是周五的时候，联准会官员布拉德哦释出了更加激进的升息预测哦。这一次的鹰派消息哦，直接引发了美国股市礼拜五刚好是四五日啊总结算日哦，恐慌指数 VIX 哦飙升了16%，美债殖利率曲线趋平哦，包括金融、能源等等传产股，造成大量的一个暴跌啊，四大指数齐跌了，道琼收黑接近500点，费半大跌2.4%，台积电 ADR 跌幅接近3%哦。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哦，道琼的周跌幅是3.5%，打破了连续3周的涨势，也是去年10月以来最差劲的一周。那标普500哦和纳指在上一周的跌幅分别是 1.9% 和 0.2% 哦，也就是说这一次联准会所释出的鹰派消息其实并没有大幅的影响到电子股、科技股本身的走势哦，主要冲击都是传产股。为什么会冲击？因为升息的讯息一旦传出，最直接所造成的就是美元升值效应啊，美元一升值，大宗资产全部跌，传产股就全部跌下来了。那当然呢、哦，除了这项消息之外哦，礼拜五、哦、这个联准会仍然哦口嫌体正直哦，持续的进行资金的收回。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表啊、哦、是。这个联准会隔夜负买回操作的规模、啊、再度创了历史新高，礼拜五来到了7471亿哦，连续8个交易日超过了5000亿美元哦，所以联准会仍然从市场上多余的资金进行赎回啊，这就是当银行资金多到一定程度之后哦、啊，他就会想说没有地方放，那不如放联准会，放央行哦，也就是。反映着目前资金过剩的一个状况。当然、啊、摩根大通、啊、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发布了报告、啊、认为说这一次、啊、重启的速度更快和更高的通膨、啊、迫使 FOMC、啊、就联邦基准利率会议、哦、的一些鹰派更加的表示说可能会在2023年以前就会进行升息。所以呢，摩根的态度是我们预测明年初就会开始减缩购债，在明年底大概就会进行升息哦。品号的这个分析哦，相对起来哦，认为说缩紧的购债最快哦，可能在今年9月就会宣布了、哦，所以大概要等到6到9个月才能够结束这一次的刺激计划，大概也是到明年才会正式的缩紧购债。但是这项消息应该提前在今年夏季就会进行反应啊、哦，所以普遍的外资都认为啊，这一次的升息速度相对于2008年会来得更加的快速，而且哦，联准会对于目前的通膨情况啊，似乎啊。当时所说的暂时性通膨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有一点自己打自己脸。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说是暂时性的，现在做这么样多的一个措施啊，你很难相信联准会认为这一次的通膨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因素哦。那当然呢，我们从美元指数再来做一些这一次鹰派讯息的观察，会更加的一个贴切哦。这张图表是美元指数啊，从去年一路到现在的一个走势哦，去年的高点在103左右哦，啊，当时哦进行了量化宽松，美元大 幅度的一个下滑，一度达到89左右哦。现在美元指数啊，连续几天的一个跳高啊，已经来到了92.28，这是四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美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哦，大幅的升值，直接造成了大宗资产大幅的变动哦。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表是从18年以来这个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的波动度哦，你可以看到啊，这一次的波动度啊，相对起来几乎已经可以挑战2020年前啊，当时美元高度升值所引发的一个崩跌哦。所以现在的一个这个美元的升值速度其实是有点过快的。我自己的看法啦，这个美元照理来讲也不可能，就算要升值啊，联准会的措施也不会希望它升值的速度这么快，毕竟这对于国债对于美元体系冲击都很大。所以呢，之所以美元升值速度这么快哦，也一定程度是来自于市场的预期。市场认为联准会的鹰派消息已经产生，它就提前先进行反应了。所以现在你可以理解到这个通膨加剧，那么升值速度够快的话，就可以压抑住这一次的通膨哦。现在彭博的原物料商品现货指数在上礼拜光是一天就下跌了 3.6%， 14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包括像是我们去年所做的黄豆还有这个铂金都已经抹平了今年的涨幅也比方说今年一月你投资黄豆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赚到所以当时我们在二月中二月初左右把黄豆出掉是正确的决定现在就剩下铜价的一个看法了，对不对这个部分我们会拿到网站上继续跟各位说不过我还是想跟各位提一下这个很多观众问我说可是通膨的速度也不过就是两个月高涨，为什么产生的效果会这么的明显呢？我想跟各位讲的是通膨和通缩的差别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心理的预期。怎么说呢比如说我身边这台 Mac 4万块，下个月它会涨到5万块，那你会怎么做你会赶快买嘛？所以真正的通膨跟它实体大宗资产价格的上涨也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更多的是你心里的预期你知道下个礼拜会涨那我现在赶快买你现在赶快买，那你当然就会助长下个月继续推涨嘛所以这是一个死循环。那又比如通缩，如果这台 Mac 是4万块，下个月大概只会卖3万了，你怎么做？你钱存下来，我不要买，我下个月再买，我以后再买那么多数人都这样做，那么这个月就完全没有任何人消费，就瞬间通缩了那一旦通缩，那么商品价格就会跌，下个月你也不敢买了，你会等下下个月继续买所以通膨和通缩是一个心理预期的效应，高度的连锁效应所以我们常讲这个通膨一旦过头一台 Mac 本来4万块、5万、6万、7万、8万变成20万，那会导致什么？最后导致这个有钱人资产阶级他买得起，但是中产阶级或者中产以下都无法消费。那么大家就会想现在已经贵到这么离谱了，应该以后只会更便宜吧，或者他就觉得没希望了，然后呢他就不消费，通缩了。所以通膨的最终是通缩，很有趣通缩的最后也是通膨，所以它是一个循环的逻辑，非常有趣那现在原物料价格所受到几项利空因素的冲击包括联总会发出潜在的升息讯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很实质的，美元正在走强没什么好说的，它走强你就得跌。第三点是中国目前是高度的监管原物料价格的变化这个是中方在基础建设上特别所关注的一点。第四点是农产品的部分目前美国这个大量的一个降雨改善了美国农产品产量的前景造成这一次农产品可能在夏季产生丰收的状况那么农产品价格就瞬间的往下跌了这个是从这个宏观角度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的有网友留言说刚才这个疫苗来了，我们是第九类还第十类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我比较好奇这是大家觉得这一次三级警戒还会延长吗其实你这样慢慢的往到100以下，我觉得大家如果做好这个社交距离就是一样不要在店内吃，我觉得服务业什么的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开放的要不然憋太久了第一个是大家憋很久了，第二个是那种服务业再不开业真的会出事真的会出事，那个纾困金那个跟 一家店的营运比起来，那个租金就完全没办法抵消了，对不对？在东区，对不对？所以很多东区的店哦，可能真的到时候都会倒哦，这很恐怖哦。好，帮大家留留言好不好？大家讲一下，你觉得三级警戒啊会延后，还是说这一次就解除了啊？可能降到 2.5 级是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不重要。我们拉回来看一下，那美国股市哦，整体的一个跌幅状态如何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道琼哦，道琼整体的一个跌幅哦，在礼拜五是 1.64% 哦，直接贯穿了季线哦。现在道琼正式走入了空头格局哦。那但是我们从道琼过去的涨幅表现来看的话，知道道琼在今年以来表现都十分的不错哦。所以这次杀就是杀这些涨得多的股票，尤其是传产股啊、原物料概念股啊啊进行的一个对象。那么我们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哦，就有特别啊这个寄信件啊，在我们的网站有进行资产组合的一个更新啊，也有表达我对于这次美股下修的一个态度哦。从贪婪指数表现来看哦，的确哦，现在是一个美国股市相对啊，从乐观情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是一个相对比较基期比较低的时候啊，就是比较恐惧的时候了啊，还会不会继续恐惧不知道。但是现在来看，从乖离角度，它应该是属于一个低基期的位阶。从传产股的角度是这样子哦。那如果从标普500的指数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标普500相对整体的一个抗跌性比较强，仍然在季线之上啊。所以如果是从动能角度来看的话，它以不算完全的空头格局，反倒在季线上，我们预估这两天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撑哦。那你看到像是纳指还有费半哦，那就更加明显了。纳指是表示这个中线的一个乐观格局哦，它几乎没有什么受到这一次联准会转鹰派的一个效果，仍然在双周线啊这个周线以上啊，所以这个多方格局还是非常强。所以我的看法是什么？我的看法比较像是哦，这一次属于短期性的恐慌性心理的卖压啊，联准会愿意升息哦，其实隐含着另外一方面哦。啊，你第一方面当然是美元升啦，传产得跌啊，但另外一方面哦，你经济够好嘛。啊，经济够好我才要升啊，经济不好我干嘛升啊？所以联准会，你从过去一年的经验来看，他们都很在乎啊这个市场的就业和通膨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哦，现在来看哦，美国联准会哦，可能更在乎的、哦、是有没有可能一不小心把这个啊，你也知道啊，你看啊，四大指数都涨那么多。可能一不小心就把股市的泡沫给戳破哦，联准会当然也不愿意这样子做哦，所以我的看法比较像是什么？真正的这次应该不是中期回档的因子啊，不是中期回档的因素，它比较像是一个短期的恐慌性的卖压啊。你从四大指数只杀传产不杀这个科技股，你就看得出来了。所以提供给各位做一些参考。那我的资产上的变动啊，也在网络上。也在我的网站上跟各位做一些分享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做一些参考哦。好，我们先看一下本周还有其他几件事情来跟各位做一些报告哦，这是我们接下来几天来跟各位做分析的。第一点是鲍尔的国会听证哦，将会在台北时间的周三啊，这个往国会针对美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当前的新冠疫情以及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来做一些表态哦。那么市场非常关注哦，因为现在这一次所释放这个鹰派消息的并不是鲍尔本人，而是布拉德。那当然哦，联总会的体系是这样，联总会并不是鲍尔说了算，他只是一个主席。联总会有13位官员，他会进行投票来决定是否要升息，以及得出他们的点阵图，未来几年的利率区间大概会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所以鲍尔的一个话不代表说联总会照着做，但是鲍尔基本上会统合这些人的意见来做一些表态啊，你把鲍尔当成一个发言人就可以了。到时候礼拜三我们来做一些观察啊。那第二点是美国五月份 PCE 的通膨率表现啊，市场预期啊，美国五月份核心 PCE 年增率啊会飙破3.5%，这将会是30年以来的新高啊。所以啊，我相信鲍尔也会针对这一次的 PCE 马上来做一些表态了啊，就说。你一直说是暂时性，那、啊、到底是暂时多久啊？那暂时个2年3年，那也很久，对不对？所以到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联准会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哦，是本周包括美国、欧元区、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哦，都会在这个大概周二、周三的时候会宣布六月份的制造业 PMI 指数哦，所以到时候我们来做一些观察。那现在市场预期啦，美国六月份的制造业大概会小小的这个降幅啊，因为六月这个相对起来五月哦， 可能就不会有这么这个复苏的一个强劲力道，并且因为复苏的力道开始趋缓了，开始趋平了，那大概会到 61.5 左右哦，高于50都是一个扩张期了啊，比之前所预估的 62.1 啊稍微小了一点点，但是还是属于高景气扩张的一个时刻哦，所以这三项消息我们在后续几天来跟各位做一些报告哦。昨天观众朋友很有趣哦，观众朋友贴给我一条 Twitter 哦，是罗伯特清崎的贴文哦，这个人就是写那个《富爸爸穷爸爸》的那个人呐、啊，就是那个作者啊、他写的很有趣哦，各位可以看到，他说 ，biggest bubble in the world history getting bigger 啊 ，biggest crash in world history coming buying more gold and silver 啊，所以你看到什么？他说世界上的泡沫越来越大啊，最大的崩盘即将来袭。啊，他建议你多买一些黄金和白银哦，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哦。网友就问我说：“哎，浩哥，你才刚把黄金卖掉，他就要买黄金了啊？他是写《富爸爸穷爸爸》的，你会不会跟他对着干？到时候对不对？”所以，我跟各位讲了哈。这个利润啊，跟我们的逻辑判断有什么具体的一个区别、啊？因为我觉得网友贴给这个 Twitter 给我，我也觉得很有趣啊。虽然它里面并没有讲到很实质的这个论证哦、啊，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哦、啊，因为经济要崩盘了，因为世界末日要来临了，所以要买黄金啊。这个是属于比较可能是要找个50年，找个100年前啊这种乱世。只有黄金值的这种想法、啊、才会符合。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历年过次的大幅的股灾你都看得出来，去年就很明显了，去年三月、叫做市场上、没有人要持有资产，黄金他也不要，股市也不要，债市甚至一度也不要，他什么资产，比特币什么都在跌，所有人都知道持有什么，持有现金。所以、黄金是不是在乱世当中一定会涨，这个不一定。黄金跟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因子有最实质的挂钩？通膨率以及实质利率的变化。只要当前的通膨率远远大于实质利率，那么黄金的一个保值效果就会出现，但是不代表股灾发生黄金就会涨。好，你去做实证就知道了，黄金跟标普500指数，我们以前做过实证哦，本身没有任何的相关性、有时候正相关，有时候反相关，那本身来讲那就是没相关嘛、所以你要理解到这个他提出、就是清崎提出这样的一个警讯，说泡沫很大、要小心，我可以理解、但是是不是意味着、要买黄金，我觉得看看就好、看看就好、当然你要买也 OK 啦、这个看你自己、看你自己，但我觉得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趣，很有趣你要知道、经济不好，你不要觉得说、通膨高通膨所以黄金会涨、但是你要想看经济不好会不会通膨，经济不好不会通膨啊，经济不好都是通缩啊，它黄金只有通膨才会涨，那通缩它要涨什么啊？对不对？很有趣哦，这是一个观点、提供给各位哦。好啊，8:48啊，小编特别提醒我，我们来宣传一下，我们在这个7月3号礼拜六的听友会报名。倒数两周咯，各位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要加快哦。周末有位网友特别询问我说，想请问这一次的网站能不能试用啊，要确定自己符合自己想要看的内容之后再来进行购买啊。答案是无法的，因为这对已经购买的人比较不公平，而且老实说，我觉得大家多听几次直播就可以理解的哦，就我们在网站的内容就是我们直播的强化版，我们在听友会的内容也是直播的强化版、那 不代表说你参加听友会、参加这个年订阅之后就会特别有收获，因为这因人而异。因为、我常跟观众讲说，参加我们的听友会、或者参加任何你看任何的书、参加任何的讲座，参加任何的课程、本身来讲就是一种投资、你要想想看、很多人会以为、投资是一个人的事情、其实投资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一个家庭我通常不会这样子跟网友讲了、但是如果真实符合利益的话，一个家庭大家同用一个账号，把你们的资产配置好、这样是很划算的一笔投资，对吧？所以、我从过去的这个，像我本身很喜欢买书、这个各位这个，因为我是这个长期的，不管是金石堂还是博客来、都是黄金会员、还是钻石会员，反正最高等级那个会员。为什么？因为买很多书。你说买那么多书，每一本都能够给你回馈吗？也不一定。但是我不觉得亏。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买书、买线上课程、还是买什么参加社群讨论，本质上都是投资在学习， 既然是一种投资，你就不可能把把赚。我买了10本书，有一本哦，对我的启发特别大，有机会让我在直播当中跟各位分享我看到的东西哦，这就够了。所以我买5门课，其中一门能够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我就觉得全部赚回来了。所以这纯粹看你怎么认为这个投资划不划算。那我觉得最好检视的方式就是你觉得听我们的直播能不能有一些收获。如果觉得听直播其实也还好，都是干话，那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参加，你可以就听干话就好了，对不对？所以纯粹由你来这个自己决定好不好，我们就不多多说明了啦。 OK 小兵本来叫我宣传，我刚刚现在好像不是在宣传啊，不重要。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件事情是关于这个礼拜五一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以4-0的投票通过了一项草案这一次的草案命令是禁止华为、中兴、海能达通信、大华科技还有海康威视等中企向美国销售特定的信用这个电信和这个监控的产品指控这些设备对于美国造成安全的风险那么中方在礼拜五也给了回应，但是完全不针对这一次的命令做回应。他回应的是什么？他回应的是中方意识到美方已经开始担心这一次的通膨，所以中国建议取消美国在川普时期针对关税战所加征的惩罚性的关税所以也很有趣你可以看到这次中方似乎是用那种喊话因为为你好的方式说你要想想看这一次的通膨虽然跟大宗资产有关，跟需求型通膨也有关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关税嘛，你课我的关税，那当然这个我们的中国的产品运到美国物价当然会上升那你把我们的关税取消，通膨就没那么严重了。这是中方所提出的一个想法。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也是在礼拜六的时候我跟几位网友聊这几位网友这个特别开了一个群组还询问我说你就认为我说这个中美关系是不是这个从这两年开始就是 分道扬镳，那这个后续会不会进入什么休息底的陷阱各种竞争怎么样我认为有一个盲区，就是也许从政治的角度真的是这样子就是美中好像在脱钩，但是从金融角度，从经济角度从我的角度来看你完全看不到脱钩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你要想想一个矮子跟一个高个子打架，最简单打的方式是什么？不是真的 一来一拳，对不对？是缠斗，扑上去抱住他，不要跟他拉开距离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中国最近在一直在喊一个词叫做深化改革开放。什么意思就是我举个例子这个中方跟美方本来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是中国，这是美国美国一下子打中国，他希望怎么样？一夜之间中国所在美国的资本就是美国在中国的资本全部的离开，把就业机会和利润给带回美国，让经济上形成中国的庞大压力。所以第一个就是他打击你，把你打垮之后呢，他再来重新跟你进行挂钩。所以这种挂钩跟以前的挂钩有什么区别？对他的条件更好嘛？所以脱钩是为了挂钩，脱钩本身不是目的，脱钩后面是有一套战略的。那中国要做什么事情呢？不要让你跟我脱钩，我就死缠烂打你越打我，我就越开放所以你就看到，从金融的格局来看，中国在过去两年完全没有想要跟这个美国脱钩的感觉，他做的事情就是使劲的抱过去。从金融的角度也是这样，过去两年中方在金融制度完全没有任何这种固步自封锁国的状态，一直在做开放，一直在做开放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从金融角度来看是一个想要把它甩开一个是使劲的扑上去，这个状况是很有趣的跟很多网友跟我提的中美正式的博弈完全的竞争展开了，我觉得不太一样至少这是我的观察了。 OK 好那还有一个主题是我们今天来跟各位特别做一些探讨的，是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台北股市在加权指数上周持续偏强整理周涨幅是 105.02 点涨幅 0.6%， 不过三大法人持续的卖超173亿元反观柜买指数中涨幅 1.6% 外资投信加码，所以你看到资金大幅的转进到中小型股现在法人认为普遍在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礼拜五大幅的一个卖压底下这个本周可能会有一些系统单的卖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科技股没什么跌科技股没什么跌所以你看礼拜五 台股电子盘后好像也跌个200点左右而已哦，并不是跌幅特别的重，而且你看从现在现行角度来看，台北股市是沿着五日线持续向上攻哦。那么从量能角度，虽然并不如之前这么高哦，但是也算是一个持稳的状态哦。所以本周有几项消息可能会大幅影响到台股的变化，第一个是今天的系统性卖单，看会卖得多重；第二个哦，这个三级警戒能不能延后哦？我相信对台北股市是有一定的冲击的影响哦。但是比较要特别留意的事情是，这个外资摩根士丹利哦，在礼拜五的时候对于台积电开出了第一枪哦。哦，这一次哦，有长达80页的报告认为哦，台积电的资本密集度大增哦，可能会冲击到毛利率低于 50% 的常态哦，所以他把台积电的平等下修到中立，目标价从现在的今年年底的655块砍到了580块，也就是比目前的价格还要来得低啊。他认为台积电目前是一个相对高估值的一个状态哦。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表示台积电常年的资本支出哦，去年也不过就是160亿左右啊，今年几乎翻了一倍啊，来到了300亿哦。所以我们常讲嘛，获利等于什么？获利等于营收减掉成本啊，所以你的成本越高啊，就是资本支出拿去做研发的费用越高哦，那么你的获利啊，毛利率可能就会往下调。这个是我目前所观察到一个状况。讲讲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不用过度的担心呐，不用过度的担心呐啊，这个毛利率就算低于50%，那也仅不过就是一两季的一个因子哦啊，它资本支出的一个大幅开销，它是为了在未来可以抢占更多的一个市占率，所以从短期角度啊，你难免要观察一下外资的态度，但是从中长期角度，我觉得不用特别的一个担心，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好，我们回答一下观众朋友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哦。啊，有网友说，对于中美的见解非常的有趣啊，所有人都觉得中美要干架啊，只有你觉得他们在暧昧，没错啊，一个矮个子跟一个高个子打架，千万不要你一拳我一拳，你一定要缠斗，对不对？大学时期追女孩子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死缠烂打，对不对啊？你要知道，这个大学毕业之前哦，这个你是大学男孩子哦，你的竞争对手哦，也就是上下两届，大一到大四嘛，对不对哦？所以啊，你就死缠烂打啊，你就是这个持续的啊，秀出你的诚意啊，对不对？他可能被你感动，为什么？因为这个普遍大学女孩子这个交往对象也不是特别多啊，所以也不太熟悉这个世道啊。但是毕业之后就不一样了。啊，一毕业哦，那个女孩子哦，本来毕业之前哦，她所熟悉的环境就是上下两件啊，比她大一点的学长，比她小一点的学弟哦，那一毕业哦，哦，她的我们男生的竞争对手哦，瞬间从23岁到83岁都有，对不对？啊，她的格局瞬间就开了，所以啊，所以我常跟观众朋友讲哦，什么女生最好追？大学女孩子最好追，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缠斗啊，缠斗。好，我们看一下网友的其他问题哦 ，OK。黑汪券说：“虽然大摩看坏台积电，我还是相信台积电啊！你相信没有用啊，你要买对时间才有用，对吧？哈、啊，这要提供给各位。Adobe 说，请问浩哥、啊、还有什么管道？请问怎么看航运股还可以进场吗？啊，这个从动能投资的角度、哦、航运股，今天就会有大幅的卖压，所以有时候我们以前讲常常，我记得去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各位常常分析。”不是去年底啊，去年三四月的时候，六三月的时候，当时台北股市大跌嘛，我们那时候跟各位分享一个一秒选股法，哦，刚刚是开玩笑的，但是我以前是蛮常做这个做法的，后来吃了很多亏啦。这个做法就是，啊，当天你知道，比如说台北股市今天看起来啊，传产股会有一定的卖压嘛，对不对啊？你就看哪一个卖压最小。啊，如果台北股市普遍跌幅是2%，对不对？他就给你跌个0.1%啊，那底下买盘力道，成交量也爆大量，那什么意思啊？有人要撑啊，有人要拉这个货啊，所以今天是很好检视你手中传产股，尤其航运股的一个机会。如果航运股本身从短线角度来看，今天买盘压力很大哦，那底下怎么跌怎么买起来，你就知道这一批有很多主力哦，尝试要把它拉起来，哎，你可以考虑看看。当然这是从一个纯短期角度啦，你一旦景气的方向一变哦，策略就会全部失效。所以哦，这以前我常常教各位一些邪门歪道哦，啊，但是最终我们都回来跟各位讲说，啊，你真的操作久了，输一次哦，你就会回到我们周期投资的行列，这非常有趣哦。OK。这个坚定说，严呐、啊，疫苗没有打到一定数量，人群就不会降。现在每日确诊人数及死亡人数仍高，就反问自己，如果降了，自己没打到疫苗， 没完成，你敢去吃 buffet 吗？有道理，有道理哦。但经济难免也是一个问题嘛，哦，对不对？有时候哦，这个到底是要这个被感染哦，还是要这个饿死哦，这是很难的一个抉择。但是我跟各位承认哦，你像我们是做自媒体哦，每天就在镜头面前，对不对？刷刷嘴皮子。但是真的很多的实业者哦，尤其是开店的哦，那个受到的影响太大哦，那受到影响太大。他不是说没收入，而是他的租金成本、固定开销仍然在做支出哦，那真的会出事情，那真的会出事情。每延一周啊，那对于老板的影响都很大啊，那老板就会直接影响到员工嘛啊，所以的确很难做抉择啦啊。我也针对专业啊，这个尊重专业就好。OK， 这个傅宇说，请问浩哥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该如何在两性市场上增加我们的需求量呢？啊，这个完全没有办法啊！现在的女性呢，啊，比以前厉害太多了啊，所以完全没有办法，很抱歉啊。现在女性也不太看这个男生的才华了，因为本身自己就很有才华，也不用看男生的这个社会阶级啊、社经地位都不会看啊。那但是长得好看还是有用的，对吧？啊，好，不重要，不重要。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啦。我们今天呢是大略的把整体宏观经济的消息面先做一些梳理啊。那接下来二三四五，我们陆续的针对不同的专题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啊。礼拜一就是这样子，信息量很多，但是我们尽量用最快的速度提供给各位啊。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9:01，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相见。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欢迎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参加我们7月3号礼拜六晚上8:00所举办的线上听友会。节目到这边，明天见，拜拜。